各位观众，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从2009年2月27号一名名为扎白的僧人自焚以来，到昨天6月11号一名在四川道孚县灵雀寺附近的尼姑自焚，在中国境内已经有119名的藏人自焚，而在境外则有4名。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藏人自焚背后那一双无形的手。一位是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贡嘎扎先生，
您好。
您好。
是。
那另外一位是藏族的作家维瑟女士，维瑟女士从北京与我们进行连线对谈。维瑟女士您好。
你好。
欢迎两位参加时事大谈的节目。那美国之音在上个星期四6月6号首映了《雪域烈焰：藏人自焚》的纪录片，想要先请教一下维瑟女士，您观看这部纪录片之后有哪些段落令您最印象深刻，而且为什么？维瑟女士。
对，是。虽然这个片子里面的许多片段我对我来说我都是熟悉的，但是那个依然是藏人自焚的那些片段还是非常的触动我。虽然那些画面也是这几年来都很熟悉，但还是就是再次在 VOI 的这个纪录片中看到的时候，我自己还是就是情不自禁的会泪流满面。比如说看到那个一位就是在道孚的一位尼姑班登须措，她自焚的时候，她的那个就是那个情况啊，她的那个情势，然后她在自焚的时候岿然不动，一位藏人妇女给她献哈达这样的。那后来还有一位藏人自焚的时候倒在地上，她双手合十，而双手合十我们都知道是祈祷的手势，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剧痛的时刻，她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就是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就在这样的这些片段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触痛的。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贡嘎扎西先生，这一部藏人自焚的纪录片里面哪一个部分让您感觉到特别记忆深刻？尤其是刚才维瑟女士她自己说的是这个藏人自焚但是依然保持她虔诚的部分，那您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是。这部片子出来之后呢，我看了两遍，所以我觉得整个片子做的内容非常好，因为他把那个实际的那个视频以及真实的现况把它结合起来，然后用各种不同的角度跟各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谈自焚的时候总结起来，就是让人们知道到底为什么在西藏发生自焚的原因，这里面表达了很清楚。那整个片子里面，刚刚主持人问我哪一个片段让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当我看到的时候，王立雄先生当他谈到西藏现况的时候，中国政府如何利用这些事件来挑起种族之间的矛盾，这是我觉得我认为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分。
对，王立雄先生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特别把它揭露出来了。
是，
我们现在就来播放一下王立雄先生在纪录片当中解释这个汉族跟藏族中间冲突矛盾如何在加深的一个谈话的片段，我们来看一下。
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平时如果境内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类似的群体事件它都是封锁新闻，可是这个新闻它是确实向整个国全国的国民反复的滚动播放，它起到的效果就是极大的煽动了两个族群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所以314事件我认为是个分水岭，从314之后原本在两个民族之间就属于民族的矛盾变成了种族的矛盾，这个种族矛盾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了，就是你只要是我们血管里流的血不一样，一个藏族一个汉族，这就是对立的。那么在314之后这种情绪就遍及整个中国，所有的那些藏人精英在什么出差啊什么旅行啊机场啊住宿啊全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盘查和刁难。
贡嘎扎西先生，我们刚刚也看到影片当中除了王立雄在解释这个汉藏的冲突矛盾越来越严重， 是因为中国政府他就极度的一个宣传的方式导致他的矛盾加深，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像刚才有一个征这个民工汉族跟藏族的工资是不一样的，等于是受到一个不平等的待遇的情况之下。那我想请教说，中国政府对待这些冲突的方式它是以高压的方式对待，那我想请问一下维瑟女士好了，维瑟女士请问一下 所谓说中国政府说这些藏人都是年轻不懂事而被煽动的说法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从刚刚影片里面看到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事实，而这些自焚者他们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世界什么样的想法？韦森女士。
是，那因为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藏人自焚的这个记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感觉到，就是因为每天都在做这个记录，而有时候觉得这个记录，我的记录还是跟不上这个藏人燃烧的这个速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对这整个事情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那之所以说是藏人之坟到现在为止是境内境外加起来123人，我也做过一个统计，就是他们的那最年龄最大的有64岁，年龄最小的是16岁，平均年龄在26岁，6岁多一点，那就是基本上这个是比较年轻啊，是很年轻的。那这么一个年龄段，那事实上就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么多自焚的藏人，他不光是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就是不光是有僧人有尼姑，还有仁波切那还有牧民有学生，其实是遍及了这个藏人社会的很多的阶层。那这么多的藏人，而且年轻人居多，他们应该说是中共所经常声称的，就是说他解放了的翻身农奴的后代而且他们都应该是说是要对共产党的解放是感恩戴德要都是要这样的一个。那为什么是被这些这么多年轻人，而且他也没有见过，很多人是没有见过达赖喇嘛的，他也没有生活过就是过去所声称的共产党声称的那种黑暗的什么落后的旧西藏，他都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声称的就是非常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新西藏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会以自焚的方式这么决绝这么惨烈的方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抗议？那这个实际上根本不是说是用年纪轻或者是被蛊惑被煽动就能解释的，事实上这个背后有太深太多太痛的原因。
是龚老张先生，我们也想请问因为刚才韦森女士也跟我们解释说中国政府所说的那一套其实看起来好像不适用，因为他说是年轻人受到蛊惑，但是我们看男女老少世俗的僧人的也有学生也有老师。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中国政府总是说自焚的原因是达赖喇嘛的错那这样的讲法是不是正确呢？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来统治这些自焚地区的真正的统治者是中国政府，那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反而是导致自焚事件不断发生的原因之一呢？
没有错，刚刚那个作家韦瑟也谈到了，因为中共自从西藏占领西藏到现在，所以自焚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了他在西藏所实施的政策的一个失败，因为不是一两个人自焚，境内的119位藏人自焚，那在他们的自焚过程当中呢，他们所呼喊的口号，那他们为什么要自焚？这些如果真正去实地了解的话，就真相会大白。但是中国政府为什么把这个一直指责给达赖喇嘛呢？这他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况的一个一项的一个做法。凡是西藏境内发生任何的一个抗议行动，他责任归咎于达赖喇嘛跟他所谓的达赖集团。那在这60多年来，西藏完全在你控制中。
对，
那您不是说那个西藏人民过着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那包括那个一些教授在内说那个西藏人民感激那个中国政府，但是您看那些自焚者的年龄来看，平均年龄是20到30岁，那这些是诚如刚刚韦瑟女士所说，因为他们没有看过1959年之前的西藏，他们是所谓共产党所说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那他们为什么会自焚呢？因为自焚不是一种很容易能够做的一个决定，所以上次那个骗子我为什么说好呢？因为这不是我们藏人说说而已， 那王立雄先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藏问题专家，他而且人在北京，那维瑟女士也在北京，那巴纳特教授是一个那个哥大的一个独立的学者，那加上那个美国国会的那个研究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都谈到了一些西藏境内情况的时候，很清楚地表明脂粉的事件原因主要是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实施政策的失败。
对，那同样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很大原因是他们自焚的时候，他们的呼吁的诉求是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
是
这个部分的话，您觉得中国政府有听到吗？这个呼吁？
这个呼吁呢，中国政府我相信他一定有听到，因为这些呼吁呼喊的时候都是在西藏境内呼喊的，而且在西藏境内，你把这些，如果你真正愿意面对西藏问题的话，你有没有派调查团到阿坝格登寺内部做一个调查？就算你不公开，你内部有没有做一个调查？为什么发生自焚事件？你这里你有所有条件都在你身上，所以自焚能不能停止，关键还是在于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如果他在西藏所实施的政策，而且实施一种汉藏能够平等的一个政策，我相信自焚是自然会停止，否则你这样一直压下去，不是一年两年的，60年来，如果你为藏民族或者西藏文化讲一些好话，你好像成为分裂者。
是，
所以这样的政策其实对藏人当然不利，对汉族也是一个汉藏两族不利的一个政策。
那我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维瑟女士，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到说，许多人您也提到说，藏人自焚很多，他们的呼吁都是，尤其他们双手合十在祈祷，他们期望的是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您觉得，尤其您现在人在北京，您觉得中国政府听到这些自焚藏人的呼唤了吗？他们有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做考虑吗？
是，当然就是这么多的藏人自焚，然后他很多藏人不光是在就是在燃烧的时候发出了就是最后的喊声，那这些最后的喊声基本上都是说西藏需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这个是最多的一个呼唤。另外还有很多的藏人他是在自焚前是写了遗书，或者是留下了遗言，甚至有的人是录音了那个遗嘱的。那据我的整理，大概是有44个44位藏人做出了这样的留下了遗书、遗言，录音了遗嘱，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证据。为什么呢？就是说在现在西藏这种情况下，就是国际社会、国际的媒体任何的调查组织它都不能进入西藏的这种情况下，都是被中共当局给那个整个他把那个资讯封锁，把那些给控制起来不让进去的情况下，那只能就是说听中国官方他的一面之词的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自焚藏人留下的这个遗言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证据。那在这些都能看到，就是说从他们的留下的遗言当中都能看到他们所呼吁的，那一方面有在那个就是对于宗教信仰，就是说现在的宗教信仰宗教不自由这样的一个抗议，同时还有就是要求语言自由，要求语言的平等。
是
他们对这很多藏人在这个遗书里面在这个方面的诉求也很多。
是
当然对达赖喇嘛的那个祈祷等等，这、就是宗教上的一种供奉。另外还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个就是捍卫自己的尊严等等，就是这些实际上藏人自焚前他们留下的这个遗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证据，也是可以为就是很多的研究者来提供就是藏人为什么自焚来提供一个有力的一个证据。
是，谢谢维瑟女士。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谈》节目。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藏人自焚背后那双无形的手。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讨论119位藏人自焚事件的背后，究竟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我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啥？
上面这个解离剑的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屁掏空的。
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欢迎回来，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谈节目。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藏人自焚背后那双无形的手。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了许多的政策，导致了藏人反弹跟不满。根据报道，在五月底有4500位的藏人聚集在西藏圣山那拉藏巴拉的山脚下，抗议在圣山上面采矿。而中国政府不顾西藏人民众抗议的做法，有人批评说，中国当局是在掠夺西藏的自然资源。对于西藏的自然生态以及藏人的信仰呢，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请教一下维森女士，中国政府它在西藏的这些圣山还有自然资源上开采，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维森女士，
是，就是这些年间，比如说现在，当局它有一个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需要外界关注啊，就是它一方面就是声称就是说。西藏的这个草原啊，被那个就是因为藏人的游牧民过度放牧，把草原破坏，所以他就要求藏人的那个牧民都迁移，都要让他们迁移到城市的边缘当然说的很好听，是让他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但是这些城市的牧民迁移到城市的边缘之后，实际上都沦为了。城市的平民。那这次在现在在藏人自焚里面，为什么会有50多位牧民啊？农牧民这样的牧民居多，就是其实跟这个政策是有相当关系的。那很多牧民他不得不被这种政策给连根拔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迁移到城市边缘的时候，实质上他留下的那个草原被他们被就是被腾空了的那个草原，并没有说是得到保护，反而就是说这个草原虽然腾空了，但是来了一帮就是来了很多的这样的，就是拿着机器拿着图纸开始要开矿要修坝都是来跑马圈水到处这样的人很多开矿，所以在现在在西藏的话，整个藏地的山山水水实际上面临一个特别大的威胁，就是说资源被掠夺的一个威胁，自然资源。因为其实过了人们对西藏的这种自然资源的状况也许是不太了解，但是事实上中共是非常了解的，对于共产党来说，因为早在1950年的时候，当时18军进藏，解放军进藏的时候，当时随着解放军进藏，就有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当时一些就是搞地质勘探的，他们是随着解放军一起进藏，在西藏做了非常全面的一个青藏高原的一个地质勘探。那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就是在北京有个科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就是讲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矿产资源的这个分布。事实上，我是后来买到了，就是。在旧书网上买到了这本书，看了以后就很惊讶，因为这个矿产资源是整个包括了青藏高原的很多地区。那这本书的话，肯定是为就是当时我想就是当然中国中共他去开采这些矿，他可能还缺乏这些能力，但是到了现在他已经从经济上呀各方面交通上他的能力已经足够了，已经具备了，所以他现在这本书实际上是为现在的这样一个资源开发，就是矿产资源的开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我们也知道西藏这个高原上它不光是有矿产资源，它的水利资源森林资源等等都非常的丰富。那这些年间这个先是对森林资源的开采，随后是矿产资源的开采，然后现在是水利资源的开采，那整个已经到了就是疯狂的地步。那现在包括这几年我每次回藏区不光是去康区也好，是去安多也好，是去 胃脏这些地方也好，看到的山山水水真的是那个山河破碎，就是完全是用得上称得上是这样一句话，山河破碎。
嗯，
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吧都在开矿，有水的地方都在修水电站。嗯，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藏人他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就是这些自然资源都保护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园里面，现在面临着就是毫不客气的不光把人给驱走，还把那些自然资源开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做出的任何就是他的那种抗争，如果是在中国的内地，像这样的抗争是群体事件啊，或者是上访呀，这样的很多很多人他去这样去做出这种抗议的时候，一般都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就是不会是扣上反分裂啊或者政治化的这样的帽子。
是，
但是在藏区的话，任何是因为就是这方面的诉求纯粹是因为跟环境有关的，跟生态有关的，他反而是被说成是这个都是什么有政治目的啊，你在搞分裂啊什么，然后给这些藏人都带来非常大的痛苦的很大的惩罚这样的。
嗯，谢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这些年间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因为随着觉得现在是中国的这种对资源的
对，
就是需求
对特别严重的，特别大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藏人是这种情况也很严重。
是，谢谢维瑟女士。那我们接下来也请教龚晓扎先生，说中国现在对资源的渴求非常的大，因此他在西藏也有许许多多的发现这些自然资源可以被利用，也大力的开发，而当地的居民不愿意被开发，他们还是继续的开发，甚至连圣山，就是传统的西藏的文化或者是信仰里面认为是圣山的部分也被开采了。这部分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部分我有那个我认为现在西藏的环境啊应该要受到外界的关注。
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长期的观察，我们并不反对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要发展，你必须要开发它的资源，这是并不反对。但是从我20多年那个关注西藏问题来看，中国政府在不管是它在那个开产矿产或者那个森林，它当它开发的时候，它第一个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多少。他并不会去考虑如果我开发这个会不会跟当地的文化，
对，
跟当地的习俗，
对，
尤其是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那些建筑会不会受到影响。
是，
如果我这样开发对当地居民会不会同意，这样的开发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把这个呢放在次要的位置。他主要考虑我开发这个国家或者某一个企业能够赚多少钱。所以因为这样的心态就是造成了因为整个西藏环境破坏的一个因素。那西藏的环境受到破坏，这不仅是对藏民族，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甚至于对全世界的环境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总的来说外界应该要受到很大的关注。
是，而且我们其实知道说西藏高原上的那个水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是的，
它除了对中国有影响，它对另外一边中亚以及印度方面也都会有相关的影响。
对， 因为
对气候变迁也会有影响。
没错，因为主要是那个水的来源。
是，那您刚刚也提到说除了这些自然矿产跟资源的开采会导致一些这个破坏之外呢，您刚也提到说关于它的文化的部分哦，我们也知道说西藏的文化遗产在这些开采或者是说开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些也受到了破坏，知道说拉萨城内呢以发展观光之名也对老城做了很多的变动。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维瑟女士哦，在您的博客上我们看到说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达拉宫列入世界遗产，但是1996年呢布达拉宫下面延续千百年的雪村就被迫搬迁，同时仿造与中国千篇一律展现集权威的广场。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网上呢有很多的游客发现说在这个广场上还盖起了喷水池，配合这个霓虹灯呢做这个水舞，还大声播放汉人的流行歌曲哦。所以在维瑟女士您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当中有好几篇文章都说您担心拉萨快被毁了，那么请您来谈一下现在您所了解的状况以及中国政府是否在汉化西藏呢？维瑟女士。
是拉萨被就是一个这样的以一个 现代化的这个民意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改造，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事情了。就是这些年间，这从其实就是那当然文革之前的那种从五九年的时候，就是当然那个时候被拉萨也是遭到过那个以当时以解放军以评判为名义对拉萨的包括布达拉宫呀很多建筑是进行了炮火的这样的攻击的，这样的都有破坏。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有破坏，砸寺院呀，还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搞那个就是防空洞，就是毛泽东说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当时在拉萨也大修防空洞，在布达拉宫下面修防空洞，这些都对这些建筑有破坏。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破坏可能就是说还不及在这个文革结束之后的这种在那个市场经济啊什么像商业化呀、这种过程当中的这种破坏更大。因为现在的话它的各方面的这个当然它的经济雄厚，资金雄厚，它做什么事情它都会不断的在来做。比如就是说这些年间看到的拉萨老城，就是目前为止，那我在包括我在博客上的呼吁是针对了目前的情况。事实上这些年间每次在拉萨回到拉萨也好，是我过去在拉萨生活的时候也好，看到的拉萨总是在不停的翻修不停的挖，不停的建。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是把布达拉宫列为了在1994年的时候就列为了那个一个世界遗产。那后来也把罗布林卡和大昭寺都列为了世界遗产。但是在列为这个世界遗产的之后呢，它应该是世界遗产，就是联合国的，它对那个世界遗产是有很多的保护的条约的。其实我们今天要按照那些条约一条一条的来对照的话，那拉萨完全都现在的变化都完全不符合这些的条约，都事实上是在做那些完全是做一个破坏这个自然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那布达拉宫不光是像刚才你讲的有喷水池啊，或者是有那个像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啊的类似于什么升旗台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事实上就是布达拉宫本来对于藏人来说是个很神圣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标志啊。它不光是象征着是达赖喇嘛啊，同时它也象征着西藏自己的就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
是
吧？所以每天有很多的藏人他都环绕着布达拉宫来那个朝拜磕头等等。但是在这样的在目前就是说他现在完全把这个布达拉宫一方面是把它旅游化，每天晚上可能在布达拉宫广场的全是游客，另外一方面他也把它政治化，任何一个节日啊什么的时候布达拉宫都在开会升旗宣誓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布达拉宫是一个拉萨的一个缩影，就是在这样的尤其像现在目前拉萨的老城，像爬过街
是
这个老城的改建，那完全面目全非。现在已经它改造之后的，那听拉萨的很多拉萨人讲，就是现在的拉萨爬过已经就不是过去的爬过了，
是
那完全就像一个某个中国内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景点的一个翻版，一个山寨版，就是成了这个样子，就都是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很痛心的。
是，谢谢维森女士。所以听起来的确是说，这个西藏好像越来越变成汉人的一个地方，而藏人原本所传承的东西都不见了。不过刚才维森女士也提到说，这个布达拉宫是一个象征达赖喇嘛的一个象征，但是呢却被做了这么多的改变，然后有一些政治化的意味在里面了。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贡嘎扎伊先生，就是说最近我们看到中共的党校的一个教授静威，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要力争产生这个国内这个达赖喇嘛灵童就是说听起来好像中国政府对没有放弃说要把这个达赖喇嘛的政治化保留在自己的政权的手上。您对他们这样提出来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嘞？
对，我也有注意到，那个亚洲周刊那个采访，中央党校的那个敬畏教授啊，
是，
我看了整个的那一篇采访报道，所以给我的感觉是，这里面的用词用句，给我个人的感觉是，这篇采访稿不像是一个采访稿，就像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文件，因为中共内部文件，这是第一点。
是。
那第二点呢？关于那个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因为达赖喇嘛本身呢现在不那么急，所以中央党校的一位那个教授，或者说中国政府为什么那么急迫？
对。
这一定有其中的原因。
嗯。
因为他们对于达赖喇嘛的转世一个无神论者，尤其。党校的一位教授，他的主张一定是无神论者。
对，
他们对于为什么对达赖喇嘛的转世，那么样的关心。
是，
所以因为种种这些迹象，表明他们一定会今后会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
嗯，
所以就针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在2011年的9月24号，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个就其转世的一个声明，所以我觉得凡是关心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因为这篇文件呢，是历史的一个文献，这里面就回答了刚刚那个敬畏教授提的那些问题，这里面怎么说呢？归纳起来，达赖喇嘛认为，因为他需不需要我的转世继续把它流传下来，他认为主要由西藏人民在做决定。而且当他到了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年龄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一世达赖喇嘛活到将近90岁，也换句话来说，我该到现在达赖喇嘛才78岁，
对，
我该到90岁的时候呢，我会征询各教派的那些高僧大德，然后也询问西藏人民需不需要继续产生第15世达赖喇嘛，如果需要转世的话呢，那由谁来负责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他已经明确规定，由达赖喇嘛感恩普章基金会，换句话来说，达赖喇嘛办公室来负责他寻访转世的问题。那至于怎么产生、如何做，他会留下一个明确的明文的文字的那个规定，所以当把这个文献出来之后，我常常在讲，我非常感激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且这个一般人，尤其是一些那些权力的中心，没有办法去操纵，没有办法去利用它，所以达赖喇嘛说会留下一个明确的那个文字的书面的那些指导，那再加上达赖喇嘛还强调了一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内任何政治权力如果找到达赖喇嘛的那些转世的话，达赖喇嘛说你们不需要而且不必去相信这个转世，然后最后说切记2011年9月24号，所以这个文献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敬畏教授谈那些，我相信他说什么是他的权利，但是这些呢并不符合那个实际的一些情况。
是，我们也只有很短简短的时间，我们请这个维瑟女士可以讲一下说，这个习近平，您认为说他跟胡锦涛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西藏政策呢？尤其我们刚刚听到说他们要力争国内的达赖喇嘛灵童，大概以1分钟的时间，您能简短的跟我们讲一下您觉得对习近平的看法？
但就是说之前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人都抱有希望，但是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那我们看到眼见为实啊，看到的这些政策事实上是不光是在中国也好，是在藏区也好，你想现在藏区正在做一个反自焚专项斗争运动，就是对藏人自焚它是当作一个反自焚专项斗争来做的时候，我们能知道就是这个政策事实上是非常的严厉的，它是并不是说是如之前的人们所期望的那种，而是现在可能是非常的就是严酷吧，
是，所以说听起来好像就是习近平也 的做法好像跟延续以前是一种比较高压的一个做法啊、
哦。
那龚晚上，您比较以前简短，在十五秒钟的时间，认为说您对习近平的对西藏政策，你觉得会改吗？您是乐观还是悲观？很简短的说一下。
是这样子，因为习近平还有十年的执政时期，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当然对习近平抱着一种希望，
是
我们非常期盼，
是
能够用最好的政策，
是
以及关心西藏人民。切切的利益来调整西藏政策，这是我的期盼。
对，谢谢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